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我们要在这几次计划是把撒母耳记上讲完，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我们就照着次序讲下去哈。撒母耳记呢，不管是上或下呢，要讲一个主角就都是大卫。那当然大卫之前有扫罗，扫罗之前还有撒母耳，这两个人也不是不重要。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是他还没有做王的那一段，那么撒母耳记下是他做王以后的事情，那很好的一个，你可以说很好的一个传记哈。那我们也从其中学习对我们的功课，我们就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看起。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个撒母耳呢，后来也有人说就是也有经文讲撒母耳是士师，是以色列的祭司。那么如果撒母耳是祭司的话，撒母耳就不应该是一个以法莲人，应该是利未人啊。那么他也有讲他是利未人，那这看起来又说他是利未人又是以法莲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土产业，利未人是散居在以色列的十一个其他支派里面，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个以利加拿呢应该是利未人，不过住在以法莲那个山地哈。那可能也不能够说很理想，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到整个以色列状况不是太理想，就是他有两个妻子啊。虽然旧约里面对于多妻没有明显的拒绝过，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多妻是不应该的，尤其在新约你看得很清楚。神不希望有多妻的现象，不过旧约并没有严严的禁止这件事。那一个利未人他有两个妻子，不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我们这又想到了，这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的状况。以色列进到迦南呢没有王，以色列进到迦南以后，第一卷书讲的是约书亚记，讲他们怎么得地，看起来都一帆风顺，或者说大体上风顺，他们得了那些地。不过你在约书亚记里面也多少可以看到，以色列得了那个地呢，得的并不完全，还有一些居民没有消灭，而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约并不忠实，而且在长老跟约书亚在的那些长老还在世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当那些长老过世的时候就很糟糕了。那你在士师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乱得一塌糊涂，尤其到最后以色列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路德记是比较给你一点安慰的，就是以色列进迦南以后，你可以从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来看他们状况大体是不好，或者我姑且可以这样说，应该是不好的，就是以色列人各自为政。那么以色列各自为政的状况有一个神学上的名词，我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就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状况叫做一个支派同盟，就是他们不是一个国家，他们没有中央领袖，他们没有，用政治哲学讲的话，他们没有主权，或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在那里统治他们，他们就是很松散。也许也有点像我们商周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诸侯，商周的时候那个状况可能比以色列在撒母耳记的那个时候士师的状况，或者说有国王之前状况可能还要有一点一个中央集权，就是还有个周天子，但是各个的诸侯都很厉害。以色列是非常的松散，就是一群一群的部落在那里，他们唯一联系他们的大概就是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他们的不能说国都了，是他们的一个中央地方，整个的以色列人还可以 集中在一起，就是在这祭坛这里，一年百姓都要来这里，一年三节在这里的时候呢，也就听祭司给他们一些关于教导的事。那平常他们的生活呢，应该比渔猎社会要进步一点，但是畜牧社会有一点点的，有一些的农业很松散。那以色列又是一个穷苦的地方，并不像我们中国的江南或台湾土地很富裕，雨水很充沛，所以他们生活算是比较辛苦的。他们生活比较辛苦，通常在资源比较少，又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又没有什么方式来管制他们，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那通常就是野孩子，就以色列算是粗鲁野蛮的。甚至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通常一般讲在沙漠里面旷野里面，这些游牧民族典型的就像蒙古人还有阿拉伯人，就大概都是强盗，大概都是野蛮的，大概都是因为生存的资源很小，敌人就是陌生人，不认识就杀比较好。那么这个可能我们不太知道，以现在的文化，后现代文化也大概不允许我们讲这些，一讲都是歧视啊或者怎么样。不过我是同意这样说法，以色列也在这种状况中，就是四世纪特别告诉我们那个乱的情形，混乱，社会上混乱，没有一个掌管者，包括同性恋、强奸，一个城一个城的互相的砍杀。这些也许各位不大有这些印象，不过我就提一下，你回去可以看《士师记》里面有这个情形。那么《约书亚记》也放下这个伏笔，不是伏笔，甚至是明显的笔了，但是就是不太多，就是以色列人不怎么听神的话，跟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样。那我们再往前面推一下，也可以讲，就是在他们在，因为等一下我们讲撒母耳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会看到。就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一群听话的子民。你再往前推，推到创世纪，他们的始祖那十二个祖先，个个都不好，除了约瑟以外，其他都不好。那我之所以要讲这些话，跟我们的信仰还是有关系，就是我们实在是凭着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不要自己以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我们没有，上帝有恩典哈。那就单单从这儿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状况。这个以法莲人，他是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我想我们通常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我们叫他父亲都叫不出名字来啊。那因为实在除了他有两个老婆以外，就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事哈。好，这是很平淡的一开始，但这平淡的开始，我稍微就讲了一点那些背景哈。如果说第二节是不太好的事，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那么我们当然也要问嘛，为什么一个人会有两个太太嘛？那可能下面就有一个说明了，可能下面是这个说明，不是讲得很清楚，但是大概是这样，大概就是哈拿没有儿女，他不生。那这又是以色列或者是圣经旧约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包括从创世纪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好像属灵人或者属灵人的妻子常常不太能生啊。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不能够生，你看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是不能生，那就是好像有这个现象。那到哈拿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当然我们也说亚伯拉罕的妻子不一定算是很贤德哈，就是撒拉除了很美丽以外，她的贤德好像不怎么看得出来。很美丽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她非常凶暴啊，这我们也不讲创世纪了。那这个哈拿倒是没有，哈拿是看起来非常好的一个母亲，可能圣经里面一个少有的好的母亲。不过那我们就可以更可以追踪一下了。这其实圣经里这么多啊，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好像我们始终不能应用，就是属神的人，神所拣选的人，神所爱的人，个人和团体，他所显出来的优秀美好 并不一定那么多。讲的粗糙一点，神的儿女基督徒不一定更聪明更漂亮啊，虽然这边都是很这方面都很出色的，那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太敢这样说，起码从圣经里的。那更严重的是你在圣经里不大看得到，就是上帝的儿女神的仆人，就是跟我们现在一般的成功神学说的就非常的飞黄腾达，就起码是蒙神祝福的。圣经有讲蒙神祝福，有讲这祝福包括今生的，包括耶稣讲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圣经有讲，我们也相信神的话，但是他所显出来的我们再去想想，好像不是那么像我们想到的那么好。那这个需要提醒，因为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的话，你就一直在问那个重复的问题，就为什么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这样寻求这样摆上交托神还这样对我，怎么会这样子，公义在哪里，就神怎么会我这么有需要的时候，就我各位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大大小小叫我们对神的信实善良能力起问号或者不满意的事，也许今天你有我就有，我今天要来上课，我总是知道我要来上课，现在虽然变成半天课哈，但是还是需要有很大的体力，因为你精神越好讲得越好嘛。哎，我就最希望睡得好，可是昨天晚上就睡得非常不好，然后今天说啊，能不能在火车上补一下，也不可能，就也没补，反正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神为什么不让我精神好一点，也对大家有帮助，这是很小的事，也许就是因为我要讲这一段，神就让我在切身的在自现身说法。我们生活中常常有我们觉得正常合理的一位上帝应该对我们怎么样，结果不是这样，充满了。那我说这句话意思就是你就不要因此怀疑或者不满嘛，我们只有那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好好继续信下去，相信他的圣洁善良是真实的，我们只有这样信下去。事实上我这样讲也是昨天晚上我在一个地方讲完道，那么讲的跟这也有点关系，是在讲罗马书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就有个弟兄来跟我讲，他昨天应该是前天了，前天他5年的博士通通泡汤了，因为被否决了。哇，他不能睡觉，然后他也是说那个教会比较灵恩的啊，这是我从一开始那么去找指导教授的时候，很巧介绍的那个就是基督徒，指导教授又是基督徒，然后一起祷告，就是大家都喜欢这样讲，这是神开的路。我当然他那么伤心，我不好意思纠正他的神学了，那么神开的路，你什么时候看到神开的路？什么叫神开的路？是你申请的还是神帮你申请的？是你写的还是神帮你写的？是你录取的还是你们学校录取的？你怎么说是神录取的神开的路吗？就是我们从人来看，你每一个不信主的同学不也都是进去读了吗？他可能是说妈祖开的路啊，他可能说自己开的路，你怎么说是神开的路？我不能否认是神开的路，但是我的理由是一切都在神的带领中，包括妈祖的信徒去跟你做同学。他就非常难过，他非常的愤怒，他非常沮丧，他非常灰心，他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也不好意思多讲，当然只有安慰安慰他，但是因为我在课上已经讲了，这是我们生活的正常的，你应该碰到这种事你不应该问为什么，没碰到这种事你问问为什么还差不多。对不起啊，我的意思说你不离婚你应该问为什么，怎么都还没离婚，我这么烂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啊，对不起这样讲也是稍微夸大一点哈。我的意思只是其实从在讲加拉太书就一直在讲，我们外表的行为和我们的遭遇未必能够呈现出，事实上不能呈现出上帝和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呈现出的只有圣经里的话或者耶稣基督的作为，但就算圣经的话耶稣基督的作为没有圣灵感动你，我们人还是不承认的。 那我们求主帮助，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碰到这些我们觉得不合理，不是不合人间的情理理性而已，是不合上帝应许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比较严重。就是我们看到太多神的儿女一定蒙福的，结果怎么我们生活中没有碰到。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拿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但她没有儿女。皮尼拿不是一个好女人，但她有儿女。很可能她的先生有两个妻子，就是因为哈拿大概是原配，一直不生，到最后就要娶一个小的。那我们在各地的文化里多多少少都有碰到这样的现象。现在你的妻子不生，不但不是你丈夫找小老婆的理由了，而且可能是留住你的理由。现在大家更怕生小孩嘛，各位，我在讽刺哈。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耶和华。这每年，就在五经里面有提醒，就是以色列人一年三节要到耶路撒不是耶路撒冷，对不起，这时候耶路撒冷还不是以色列地方，他们要到圣地或者圣所或者会幕去敬拜祭祀耶和华。以色列人是在上帝的规定下，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以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如果要敬拜祭祀上帝，那个应该不困难，因为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那一大群人应该照字面上的数字来讲有差不多200万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集中他们的中心位置就是会幕。刚开始没有啊，在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跟耶和华在西乃山底下立约了以后，他们就有个地标，而且是唯一的地标，就是他们12个支派的中心帐篷，就是那个会幕。那个会幕呢，就是你看到那个有云柱火柱在那个会幕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耶和华降临了。那么耶和华降临了，以色列是不能亲近的，不管有没有降下来，那会幕以色列不能亲近，而摩西或者是后来是亚伦可以亲近，然后就把上帝的指示告诉以色列人。那么上帝除了降下来指示摩西亚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那云柱火柱就升起来，一升起来大家注意了，利未人就要开始拆那个会幕了，然后会幕就跟着那云柱火柱在前面走，然后隔了数千轴的距离，以色列人也就跟着一起移动。就他们在旷野这样走了40年，不管是走动或者留下停下来，通通都是听那个云柱火柱或者听耶和华指示。那么在这40年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印象还有一点的就是悖逆，以及想回迦南，以及无聊痛苦，跟你我一样。就是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现在信仰生活是什么？有一首老的诗歌，现在很少人唱了哈，《进迦南》啊，从前怎么样，后来怎么样，然后现在在迦南地啊，巍巍高山怎么怎么怎么好。我是因为前天教会祷告会有人唱这首很老的歌，你们都太年轻不知道，我就有一点觉得这歌不一定讲得对。各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现在是在旷野还是在迦南地呢？就说我们现在还在流浪，出了埃及了，但是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没有呢？这其实圣经学者有很多的争执啊，我不知道你觉得是怎么样。那么我现在比较倾向的是如果照现实的教会来讲，3个地方我们都在，有一些基督徒根本还没得救，还在迦南，还在埃及地做奴隶。那么我们姑且说过红海算是得救了吧，那基督徒都得救， 但我们得救的生活呢，常常就是在折磨、痛苦、失败、灰心、挫折当中，我们好像没有享受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一般有人会说，特别属灵的是进到迦南地了。不过神学上来讲，我们始终最起码是第二个和第三个混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基督的生活今天多多少少还是流浪的。这流浪的你不喜欢听，流浪的一个另外一个字，大卫在他的祷告中应该是历代至上最后一章，大卫在他祷告里面有讲，那么诗篇里面有些地方也有讲，那希伯来书也这样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客旅，就我们还没到家。不过要讲的完全一点，我们基督徒是客旅又已经到家了，就是这个很难形容，就我们一方面还在艰难的走，走的时候也得到安慰，有的时候我们又能够享受，我们又真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在这种又有享受又有艰难的状况中一直度过。就是我是这样觉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艰难的，其实在迦南地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可能更艰难。为什么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可能更艰难呢？第一个，因为那个地方的土地啊并不像他们想那么好，第二个，那个地方还有许多的仇人敌人，他们也常常在迦南七族的压迫之下。我不是吓你，不过你再想想看，你觉得你这一辈子，我希望我们最后到要见主面之前，这一辈子或者现在也想想，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是什么？以色列人是常常觉得埃及，所以他们常常想回埃及。牧师觉得最快乐的日子常常是还没蒙召的时候，长老最快乐的时候是还没当长老的时候。好，我讲的好像有点玩笑话，但是这既是我们在谈神学、谈圣经，也在谈我们平常的生活。就现实是有叫你痛苦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想当年或想将来，但是神要我们的也是在现实里面我们能够感谢上帝。好，我们再回到以色列人当时的生活，我就在介绍这些时候也把那个历史地理的背景，好像文化背景稍微讲一下，就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个状况的时候，可以说跟约书亚记、士师记连在一起，他们是没有王的，他们的中央，他们的维系，他们唯一的一个东西就是共同敬拜地方。以前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范围很小，可能方圆几公里吧最多了，然后中间有个会幕，那大家也不太敢，就是好像不太敢拜妈祖嘛，不太敢拜什么偶像。不过如果你再想想看，以色列在旷野，即使是这么小一个地方，摩西很多人都说集权到极点了，很多不信主的人还说摩西心态，比如说对不起啊，有人说李登辉就有摩西心态嘛，不是摩西，李总统也以摩西自豪嘛，其实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其实他的权力，你在可拉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他的权力不太能下达的。事实上整个圣经整个五经都让你看到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跟今天一样嘛，带的都很累。各位，你们很难带的，对不起，我不是在骂你们，你也可以说牧师很难跟的，这也是对的。你也可以说现在儿女越来越来教养，你问你的儿女，你也可以，他们也会说，他不会说父母越来越难处啊，因为他只有一个父母，他会觉得越大真的越辛苦。各位，我们就活在一个现实让我们很辛苦的环境，但我们又需要，不管是感恩或者赞美，我们需要能够好好的继续信靠上帝。以色列，我说这么多，就是不管在迦南地，不管在旷野，不管在埃及，其实都有好的都有坏的地步。 跟我们一样，各位，你没信主的时候，你不要就觉得是一片漆黑，没信主的时候，主的恩典，这个世界仍然是主的世界，你仍然是主的人，主在你身上，在你没有信的时候仍然有他的恩典。记得保罗说的话吗？保罗说，我从母腹中就被拣选的，从母腹中被拣选到他实际做主的工作，经过33年这或者30几年，这30几年或20几年，他杀过很多基督徒，可是照他的话，我从母腹中就被拣选，而且神的拣选没有后悔，神的恩召拣选没有后悔的。那可以说他从母腹中，包括他在犹太教对基督徒的逼迫里面，都有神的带领。虽然那是罪恶的，但是都有神的带领。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你有今天跟你的过去不能截然分开的。你说我重生得救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这是我们很喜欢讲的，我也觉得没有错，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没有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重生是我的重生，不是一个跟以前没有关系的，是原来的生命因着圣灵的改变有个重新的生命，跟以前是有关系的，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新创造。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事情仍然有它的正面，神这样带领我们。所以在埃及也有，在旷野也有，在迦南地也有。当然我们最希望是进到迦南地，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迦南地，我们也感谢主，迦南地神说是流奶与蜜之地，而我们常常生活中觉得不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神的话没有错。好，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中心是那个会幕。各位，没有圣殿呢，会幕是动来动去。进到迦南地以后，不是动来动去了，他们的中心点呢，会幕也没有动来动去了。所以你在生命记好像13章里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是走到哪里在哪里敬拜，将来不是这样，将来是上帝拣选哪个地方哪个就是。他拣选的地方放会幕，其实重点也不是放会幕，放约柜的地方。会幕是拆临时性的，约那个圣殿是长远的，圣殿是到了所罗门以后才有的，大卫想建，神没有允许他建。那么以色列人呢，去的地方就是会幕。那个会幕呢，我现在实在也不知道了，因为圣经也没有多讲。会幕你如果你查一下，像维基查一下会幕，可能会有一些那个院子啊的状况。不过后来到了示罗，示罗之后有一段时间，那个约柜在哪里，就是流浪在外哈，就是后来是大卫请，就是用牛车把他送来，乌撒又死掉那件事情，就是约柜在外面，在基列耶林也有一段时间，然后在示罗有一段时间，可能在伯特利也有一段时间，我不大记得了。就在这些地方呢，这些地方就叫做中央祭坛。中央祭坛是我念神学的时候他们用的中文翻译，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中央祭坛这个字也很恰当，我们现在有中央厨房。中央祭就是那是一个中心，以色列人就都到这里来献祭，都到这里来听上帝的话。然后他们这个松散的，既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学校，更没有像中国大陆一样那个党的这个书记无所不在，在或者像中世纪一样神父无所不在的在管理你，在以前都没有，就你每年一次到，每年3次到这个中央祭坛，到示罗内来敬拜。那以色列那个时候的松散度呢，可能也很多人不来，就跟今天台湾的基督徒差不多。台湾基督徒一年2次到教会啊，就是圣诞节啊、复活节，他们3次，那可见的他们那个时候状况跟我们也很像。各位再去想一想，四世纪里的那种奸淫掳掠、烧杀抢夺，你知道以色列状况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呢。可能更可怕的是， 那我们到圣殿，那个不能 也可以说不要叫圣殿，圣经有时候叫圣殿，就叫会幕或者祭坛那里。到那个地方呢，敬拜神，然后也多少听一点上帝的道。各位，你说他们可以上网听吗？当然你知道那时候没有网嘛。他们可以看圣经，那时候恐怕也没有圣经。那个时候以色列对上帝的话，那时候上帝的话也仅止于摩西五经，大概都是博闻强记，背在脑袋里的。各位，书籍文字在那个时候用到多普遍，我们是很有问题的。应该没有我们现在对开本的书籍，最多是那个羊皮卷或者蒲草卷，那个方面都很不方便。那以色列有多少，我们都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根本没有，连文字都没有。我想应该有文字，但是不普遍，所以他们就到会幕这里来，一年三次学习敬拜上帝。你也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有讲到说，当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也做了一个祭坛的时候，差一点引起内战。因为那个祭坛就等于是中央政府，你另外有个祭坛就另立政府，那是不可以的。不像我们今天，你都要知道那个做法，就是因为比较民智未开，大家就需要常常到一个地方来听。你甚至就是像不信主的外邦人一样，你也不知道你在听什么，你也没有什么知识水准，最少你去那里祭拜，你祭拜知道这是独一的真神，还可以维系一点你的道德和信仰。那就是以色列人是那个状况。我这样讲就是说，撒母耳记的时候以色列是一个松散的不良的状况。那包括可以勉强可以看出的，撒母耳的父亲应该是一个利未人，而他居然娶了两个老婆。他娶了两个老婆大概的理由就是原来的大老婆没有儿女。这看起来也没有太多的说他的不好哈。各位，如果今天写撒母耳记上说撒母耳的父亲康莱桑他有两个妻，一个叫什么，这怎么会写嘛？一定不可能嘛。我在这里只是在说，各位不要有个观念，人心不古，这个世界越来越坏，不要有这样观念。我一再讲，看起来我们今天的观念，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撒母耳的时候还好一点。我们今天提两个老婆还不敢写在书上哈，两个老婆。这个人呢，上文两个老婆，下文每年恭敬的敬拜上帝。今天如果你看这，你会觉得很讽刺，很不应当。那个时候写下去，好像觉得也是不太不正常的情形。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当时敬拜的重点其实就是祭祀，就是奉献。当时敬拜的重，除了献祭以外，应该也有一些诗歌，我们对这些都不清楚了，文献太少了，包括圣经的。今天我们讲敬拜比较多是听到，那个时候应该也有听到，因为祭司立位人应该多少会教导神的话，但是我们同样不大清楚有多少啊。他去敬拜，他去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他可以写他去敬拜祭祀神，他可以写敬拜祭祀耶和华，他可以写敬拜祭祀主，这都指同样的对象。但当圣灵感动用不同的名词来讲的时候，应该也有他的意思，虽然我们也不能够延伸太多。如果他是敬拜祭祀神的话，有一点叫人不安，因为这个神的名字是什么呢？他有没有偷偷祭祀了巴利，偷偷祭祀了金牛犊？因为你记得当亚伦在带领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他跟以色列就说，这个玩意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也就是他没有说我们在拜另外一个神，我们在拜耶和华，但是他呈现的就是一个金牛犊的形式。 我之所以要讲这话，就是信仰要存。今天很多人都说他信耶稣，都受了洗了，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掺杂错误的观念，在掺杂错误的观念，我们也就不多去追究了，或者说起码我在这里不多追究。但是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我希望华人教会迟早会注意这件事，就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好，如果我说我们信的最重要的，我如果不讲下面一句话，你讲的你接的一定会错。我们信的最重要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你一定接不了这句话，因为你不会觉得三位一体是，你根本搞不懂那什么。我们会说我们信神嘛，我们信耶稣嘛，这没有错了。但是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其实这最基要的核心信仰我们不大了解。哎呀，我们也就打马虎眼就算了。但是我们如果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没有弄清楚，当耶和华见证人来的时候，当其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上当。然后我们对于其他的信仰的每一个部分都会开始有一点动摇了，包括比较简单一点的，那没有听过真神就死的人，他们结果怎么样？哦，主一定恩待他，拯救他。你凭什么说这个？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的感情，凭我们的直觉。我们不太敢从圣经上这样说，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好，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名字、神的本身，这都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对这些都没有弄得很清楚。一般来讲，在台湾现在是越来越强烈，全世界都是，就是我们的信仰呢，只要够热忱、够火热就好了。你看，不管在美国或台湾，福音派、灵恩派聚会，都是火啊、光啊这些东西。有教会是火把教会，都没有冰棒教会，但是就是我们要火热一点。我也知道那理由嘛，那理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冷嘛，我们的信仰非常冷嘛，我们也动不了嘛。所以主啊，我的好朋友张茂松就是天天都祷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主啊，让我们动起来，现在不是动起来，让我们飞起来，让我们能够爆炸，你看都是这些字眼。好了，我没有说这些不重要，没有说这些不好，我只是说求主让我们悟性上对真理有些认识。好，这里他为什么说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可能跟底下有点关系，跟上面有点关系。因为以色列人后来违反上帝的意思要立王，理由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统一军队的领袖。而圣经在给上帝，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名字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不是最多的，最多当然是耶和华，不是最多，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大概是正确，就是这个字里面有神，不是我们的父而已，不是我们的丈夫而已，不是保护我们的而已，不是，甚至不是我们的主而已，甚至不是我们拯救者而已，这都有别的字来形容，不是我们的供应者而已，而是带领我们征战的那一位。所以当以色列人想要立王的时候，那里面的意思有一个就是上帝带领我们征战，我们是觉得不满意的，我们要一个王来带领我们征战，那惹得耶和华不高兴啊！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这里讲到认识这一点，祭祀万军之耶和华，特别讲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表示，以色列人其实祭祀的跟他们所认识的不一样，他们没有想到耶和华也是带他们征战。好，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你看到这里呢，一方面可能觉得啰嗦了一点，一方面也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每年到示罗敬拜，那就好了，我们去敬拜神。但这里提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我们到后面可以看到恶名昭彰， 有名的两个恶劣的神棍，他在那里当祭司。那么看起来应该也没有别人当祭司，就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恶劣，这两个人事实上我们再看简直毫无信仰。然后他们的老爸是谁呢？就是主要的祭司了，以利。以利一直给我们显出来就是他比较老迈，所以即使在最早的时候，可能他还算年轻的时候，或者比较不老的时候，他要表达的还是整个的会幕、整个的祭坛、整个人去敬拜祭祀耶和华地方，其实跟赌场妓院差不多，因为这两个人在那里管当耶和华祭司。各位，这都是我是觉得我们难以想象而且不太去想的，哪里有这么坏的牧师呢？哪里有牧师开赌场兼经营妓院的呢？各位，你后面就会看我讲的并没有太夸张。如果你再看到后面像以赛亚书啊、先知书里面讲到整个圣殿的状况，就比赌场妓院恐怕还要糟一点。那我也一再强调过，包括耶稣讲的，耶稣对那个最圣洁的法利赛人就说，税吏和妓女比你们先进天国。各位，这话我们也有点熟悉，不过我们大概不会想是真的，对不对？你今天到天国看到一大堆妓女，哎，这个芳芳，这个什么，这是怎么没有康牧师啊？你不太会这样想。但是圣经旧约新约这一再警告的，我们这样都要想，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必须从里面真实的，有真实的。外在当然祭祀啊、敬拜啊、牧师袍啊这些东西，牧师的身份地位啊、博士、神学博士啊，都有它的价值了。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内心，那是很麻烦的哈，是很危险的。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这个祭肉分给他的妻，这应该都是一年三次去示罗圣所或者是祭坛所在的地方敬拜耶和华。然后那个敬拜耶和华也跟我们今天略有不一样，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也许越来越一样了，但那一样不是太好的事。什么叫做不一样呢？我们今天敬拜，起码我小的时候，如果再早一点的时候，这个清教徒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象的，各位敬拜嘛，崇拜嘛，主日崇拜嘛，那个你想到敬拜，主日崇拜进教堂里面，你主要的印象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比较庄严肃穆嘛，就我要去一个比较严肃的地方，所以穿着整齐一点等等，这我们这样想。现在呢，我们好像越来越不这样想了。敬拜我感觉越来是越欢乐啊，这很好。我们敬拜主不是不欢乐的，以前如果缺少这个欢乐喜悦那么不太好。我们如果去敬拜主，一起敬拜主，应该有欢乐的，应该有喜悦的。这个包括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去敬拜应该很欢乐很喜乐。但是那个聆听主的话，敬畏圣洁，不敢造次，造次了会死在圣殿里的。上帝在那里，上帝是圣洁的上帝，那么如果不小心的话，不谨慎的话，我们会死在那个地方。祭司死在那里过，亚拿尼亚哈菲拉死在那里过，我们应该敬畏，这一层也应该有。现在在很多教会聚会，特别包括呢盛大的聚会，像圣诞节，我听说像在温州啊这些，不管是不是灵恩派聚会，就是盛宴，其实办的差不多。我没有看那个什么林书豪之夜哈，我猜大概都是要办的人都是要你狂欢，要你兴奋，要你刺激，除了没有迷幻药以外，大概都有。我没有说这样不好，但是最起码缺少了一个对上帝敬畏、聆听上帝话的这个部分。现在我听说在美国的有些 教会已经是了哈。对不起，我没有说我们大家要辛苦一点哈。你现在去美国一些大一点的教会，大概椅子都跟电影院的差不多了，一个人一个的。我们传统都一条长板凳嘛，各位，我没有说长板凳和圣经啊，和圣经可能应该大家站着的，那个都不重要了啊。当包括在中世纪，包括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以后，那个教会越盖越富丽堂皇，比现富丽堂皇多了，比现在 mega church 要富丽堂皇多了。你今天在欧洲还可以看到，你今天在伊斯坦堡还可以看到那个当年的那个圣苏菲亚大教堂，那都是非常华丽的。我不觉得这一定不好。那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唱歌跳舞，我觉得也很好。大卫就是这样，我没有说不好。所以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唱歌跳舞，把这整个的聚会变成一个庆典，让你就是聚会就是让你得到娱乐的。你来聚会，我就 entertain。我不觉得完全不对，甚至我觉得这一份是原来圣经里面要求我们有的。但是当然更重要的那个敬畏上帝、聆听上帝的话、彼此相交，那个部分不能忽略。我不希望今天华人教会或者西方教会成功教会的标志就是我们有几万人进到教会就跟进到 shopping mall 一样，或进到购物中心一样，对不起啊，或进到电影院一样。有一些美国的大教会是这样，我们有三堂同时的崇拜，喜欢敬拜赞美的请到 A 堂，喜欢传统崇拜的请到 B 堂，喜欢混合的请到 C 堂。对不起啊，我讲的话都是冒犯现在潮流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seeker sensitive church， 顾客至上。各位，有很多人说教会就是要我神学院也这样教，神学院重点就是我要训练你，你将来要对 seeker 就是来寻找的人，你要对他敏感，甚至你对他友好。我们要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宾至如归，他很快乐很愉快，以至于想再来。各位错了，你以为这天经地义的事？不是，在人间是天经地义的。在人间，如果你把教会当一个商场，那当然顾客永远是对的，你做的一切事要满足顾客。可是教会的主不是顾客，不是我们，不是牧师，是上帝。那上帝是主，就包括他会我们听他的命令，听他的话，我们当然也在他里面喜乐欢喜快乐，但是我们是尊他为大的。各位，你在带人归主的时候，你在带人来教会的时候，你在带领治理一个教会的时候，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最好的电影院、最好的餐馆、最好的百货公司，顾客来这里选挑，然后我们让他很满意，他买到了、选到了、挑到了他所要的东西，他以后会再来买。各位，不是的，他来这里认识上帝的，敬畏上帝的，知道他被上帝挑的，知道他是一个不配的人，这当然都很难了。我再一次说，我们没有否认我们需要讨人的喜欢，让人家喜欢来教会等等，这些都没有，我没有反对，甚至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强，但是那个对敬畏上帝、以上帝为主的那个成分，那是千万不能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丝毫的松动。好，这里之所以会讲到这里，就是撒母耳记所讲的这句话，拿肉给他的妻，好像是打我一嘴巴。就是在撒母耳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聚会，到圣殿里去，或者到会幕里去，或者到祭坛那里去，的确是一个庆典。去那里重点就是大家吃肉欢喜快乐，跟原住民的丰年祭一样，我们就是去吃喝玩乐一番。好，你要在教会吃喝玩乐不是坏事，很好，但是各位，我还是说不要舍本逐末，最重要的是上帝的道、十字架的道理，最重要的是福音和他的律法。 如果教会只是吃喝玩乐，现在教会的做法大概都是这样，我们就出争奇斗艳了，我都不会稀奇有一天会不会有辣妹跳舞了在教会里面。我想很多年轻人喜欢有这个机会，那么就是让人家来嘛，圣诞节让人家来嘛，来了以后他继续会来，有这个成分。包括他特别讲他们到这个圣殿，就是那个祭肉两个字旁边有打底，其实就像分礼物一样。我刚刚从德国回来，他们也是过了圣诞节，也是圣诞节的压轴戏，就是抽奖。我们今天台湾教会不大抽奖了，我想理由不是大家不想要奖，而是我们奖太多了，尤其教会给的奖，什么一个米糕啊，一支圆珠笔，烂死了。人家台积电给奖，头奖是什么宾士轿车一辆，那个我们来还差不多。各位，你能比吗？如果我们真的用抽奖来吸引人，我们能比我们的财力允许我们提供的奖、提供的礼，比慈济或台积电更多吗？能的。你提供的比全世界能提供的都更多，你能给他耶稣吗？你能给他耶稣的救恩吗？啊，你说我也给了，不过我们还要点包装纸，包装纸就是一个蛋糕或者抽什么奖。我都不知道这些牧师在想什么，当然我想也许需要吧，他们也很努力，但是谁会想要用发一个圣诞卡啊，发一支圆珠笔啊，因此来教会。现在人忙得不得了，东西多得不得了，但他们心灵空虚得不得了。你不把上帝的救恩给他们，你给他们别的东西，他们更空虚。好，我说这个说不是否定你要抽奖啊或者这些活动。我想在德国那些地方，大家经济状况还没那么好，所以他们圣诞节有抽奖。我想我也可以容许吧，我也没有资格说容许。不过你看到在这个时候很贫穷，去神的殿很愉快，所以有一件事就是抽奖一样。那这祭司就把肉，把这里祭肉大概是祭肉了，其实用现在讲的就是你敬拜上帝得到的好东西，就分享给别的。如果我们不用祭肉，因为原文没有祭肉，每逢献祭的日子将什么什么分给他的妻，那不是更好？如果他去献祭的时候将敬畏耶和华的心分给他的妻，他去献祭的时候将从那里领受的神的道分给他的妻，将敬拜上帝的心分给他的妻，那不是更好？我没有否认物质的部分，因为这是神的规定，也是神喜悦我们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敬拜赞美，听到敬畏神的那些跟人分享的话，各位，你什么都没给人家。好，他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这句话也有点意思。分给皮尼拿，他的妻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看起来好像是先给他咯，看起来皮尼拿好像比较重要哦。哎，下一句话却说分给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是分礼物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规矩上讲是要给自己生孩子的妻子和孩子先给，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作者先提了这句话，我们也就以为好像只有给他，但下面一句原来哈拿得的更多，但这好像没有用，因为在整个的聚会里面，好像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因为有儿女，所以得到更大的重视，所以他给了哈拿双份，甚至他是很爱哈拿的。这也是我看到这里为止，这以利加拿的第二件好事。第一件好事就是他会去敬拜神，第二件好事他会爱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 但是整个这句好话呢，被下面一句话完全破坏了。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我们多么希望这句话圣经不要写就好。我们多么希望无奈哈拿他的什么生理有什么问题，所以不能生育。无奈哈拿像那个撒拉一样年纪太大不能生育。无奈哈拿因为有某些什么什么原因，所以他不能生育。我们多么希望是这样就好了。我们多么希望耶和华使哈拿生育，耶和华使我们丰富。我们希望的上帝所做的都是好事，我们希望坏事，或者我们这样讲嘛，无奈魔鬼使哈拿不能生育啊，这就我们就满意了。这也是今天我在教会里听到的，他被车撞了，这是魔鬼的工作。他得到了一辆新车，这是上帝的工作。各位，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的美意。只是我们当然，第一个我们也真实希望我得到新车，我不要车被撞，以此类推了，生死都是一样。但我们必须知道上帝都在做事，这个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小小的神，他做好事不做坏，对不起，他做的都是好事。但是我不要以为坏的事情他就不再掌管，我只能这样讲的谨慎一点。圣经里从来没有怕讲这句话，包括我们在撒母耳记里以后会继续看到的，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如何如何，圣经不怕讲这些话。圣经要我们始终记得的，上帝是全能的，也是全善的，包括在每件事上管理。我自己，各位，我没有在怪任何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成见，那个成见也许是好意，就是上帝是绝对美善的啊。这我们这不是成见，是正确的，只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美善是包罗万象的，包括在罪恶世界里的每一件代理。那当然我们会问问题，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有理性，为什么神会做这样的事，我们问，但我们要信才有答案，不是有了答案才信，而是信了才有答案，也许一辈子听不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好了，这就是每一个不合理的事。哈拿比皮尼拿要正派，为什么让哈拿不生，皮尼拿生？哈拿比皮尼拿敬虔，哈拿甚至我们单单从人来讲，哈拿比皮尼拿应该多得以利加拿的喜悦和爱，但他就是不生，不使他生。这在创世纪里拉杰就说过，耶和华不使我生育。各位，每件事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手里，是这会引起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解答，我们需要回答，而且我们常常承认我们回答不了，但是不必灰心，我们正确的出发点不可以减少。第六节你就继续看到人了啊。这如果我要再多讲的话，我们以前也讲过，神不使哈拿生育，在神学上这叫神是万事的基因 primary cause， 任何事的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如此。但是我们在讲基因的同时，我们也讲许许多多的次因，可能他譬如说，所谓次因就是我们在历史、在人间、在科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也是上帝使用的，上帝在他所使用的工具的后面他的旨意，那是人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会说这个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是我们信仰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真实的而且是基础的。但是如果科学家来研究，可能会说他有子宫有什么问题，他输卵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伊利加拿不肯跟他同房等等，那都是可能的原因。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相信基因就是耶和华掌管一切事，就忽略了次因，因为次因也是他掌管。 啊，但人就会做错事了。这人做的错事呢，我们要下一堂再看啊，我们。